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请翻开《入菩萨行》第十品回向品155页第二颂开始看起。155页第二颂开始看起。上一次我们介绍了三种回向，引自于《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普皆回向。接下来呢，我们又介绍过智者大师在修法华三昧而写的普贤菩萨发愿文啊，上次的发愿文呢讲得很详细，接下来我们正式有了这个知道三种回向，回向众生，回向菩提，回向实际。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吉天菩萨他在写入菩萨行的时候，最后他怎么发愿回向。请看第二首偈颂：周遍诸方所身心病苦者，愿彼因无福得乐如大海。第三首：愿彼尽轮回终不失安乐，愿彼皆获得菩萨相续乐。这里讲的彼是指一切的众生。首先在回向里面呢，回向啊，在凡夫而说，世俗而说，一定有自己跟别人。那所以在入菩萨行回向的偈颂，从第二首偈颂到第五十首是讲回向给一切的众生。到了五十一首，从五十一首到五十七首，吉天菩萨才回向给自己，自己他有发愿，他希望蒙诸佛菩萨护持，所以偈颂从第二首到第五十首是指回向利他，五十一到五十七是指回向自利，这是在世俗地而说。在回向利他的当中呢，他又分好几层，第一个回向世间的众生，第二个回向出世间的圣者，好，世间的众生跟出世间的圣者，世间的众生里面呢，它有分六道轮回，那最苦最苦的是地狱恶鬼畜生，所以他待会发愿呢，先发愿呢，地狱恶鬼畜生离苦得乐，所以他在回向世间的众生里面，他有一个总回向，就是第二首跟第三首。第二首跟第三首总回向是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第二首是讲回向众生，第三首是讲回向菩提。好，请看第二首：周遍诸方所，就是说无论诸方所，就是任何一个地方，他发愿无论在任何一个地方，所有一切众生身心遭受到病苦的众生，愿彼因福无福，彼就是指其他一切有情众生，都因为我发愿而且修持的这个福报福德善业呢，能够回向给他，帮助给他，希望他们从病苦当中而得到快乐，所以得乐如大海，就说他们呢得到身心以及精神上的快乐呢，如广大一样的大海，广大辽阔的大海，而无量的无边的喜悦跟安乐，这是这首偈颂的文字意思。我想身心病苦者啊，在所有的生老病死里面呢，病是最苦的啊，就像最近SARS一样，弄得人心惶惶，草木皆兵啊，台北市很不幸也有一两家医院的关闭。其实最辛苦的是那些医生跟护士跟医药人员，他们站在第一线里去帮助众生。那当一个众生不管是别人或自己一生病的时候，一定是不太舒服的，所以我们照顾别人啊，病人的时候要比一般人要更有耐性，要更细心，因为他们是很脆弱很敏感的，可能一点不舒服啊，你呢都会觉得很难过的。所以有些不管是慈济医院或是指世间的医疗团体，在医院里面都有所谓医疗志工的行列，这是很好的， 照顾病人不是每个人都会照顾的。好，你必须去学习，因为他的身心状况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吉天菩萨他发愿，第一个，我回向给一切的众生，希望所有的众生能够没有病痛病苦，而能够早日结束，得到身心跟精神上的喜悦。这就像什么呢？像古代很有福报的国王，国王他自己很有福报，可是有时候国王啊，他并不知道民间疾苦的。所以古来你看康熙、雍正或唐太宗，对不对？很多很多的皇帝都会有掩衣服，很有趣而且很有名的电影叫什么《微服出巡》，就是一定要假扮人家不知道他是皇帝，他走出去民间，他才知道，哎呀，原来啊，我在宫殿里面呢、享受的荣华富贵，世间人是没有的。所以佛经42章经常常也说，富贵人家是学道难的，富贵当中还会学佛呢，这还要善根非常的深厚。记不记得释迦牟尼佛陀他在被他的国王净饭王养育，从小较大，对不对？20岁以前他都是非常的好啊，天上人间最好的富贵他都拥有，可是他从来没有出过城门呢。有一天他听到城门外面呢有音乐，他说诶，外面的世界是什么？他告诉呢说，父王，我要出去看。但是他的父王怕他出去看了以后会出家，所以就安排所有的人在路上啊撒花欢迎他，歌颂他，他看到的最好的一面。可是在人缝里面他才看到，诶，也有贫穷的人，有苦有那个苦恼的人，是他跳下自己的马车去看到病人跟死人呢，他才觉悟。所以佛经里面说他逛了东南西北城啊。不过读完这个故事以后，我发现诶，他旁边的马夫哦比他有智慧，对不对？其实后来在大乘经论里面说，旁边的马夫是佛菩萨化现来度他的。换句话说，释迦牟尼佛本身啊，过去世先不说啊，他无量劫都精进过善知识，可是来了人间，谁当他的老师呢？痛苦是他的老师。所以四圣地里面讲，苦集灭道，诸佛以苦为师啊，方成佛道。真正有善根的人，看到苦的时候他会比别人觉悟。一般人看到苦的时候他会抱怨，会怨恨，然后呢想得很负面，就继续造恶然后堕落。可是有善根的人呢，看到苦他会觉悟到说，我自己苦，别的众生也苦，那我要怎么去解决这一些痛苦，这个就会发起大悲心。所以缘苦众生可以生大悲心，这个就是佛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当然他为了要解决生老病死的痛苦，所以他离开了王宫，舍弃了自己太子的王位，然后呢去遍访印度婆罗门教的各种所谓的外道仙人禅定，但是他最后发现他们所修的都不究竟，最后他就发愿呢自己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所以国王有福报，他是可以布施给一般的人的，但是若是这个国王也很吝啬，没有善根的话，当他福报享尽的时候也会变成平民。另外佛是称为这个无上大医王，佛也称为无上法王。佛看到众生有身的病苦，有心的病苦，最重要佛还有呢看到众生有轮回的痛苦。所以妙法莲华经里面说，佛为什么要来这个世间？佛来的呢，为了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间，就是开示悟入佛之佛见。因为佛做的这桩事是全世界任何的宗教以及任何的知识都没办法解决人彻底轮回的问题。其他的宗教当然也可以帮助人暂时解脱，暂时啊，比如升到天上去暂时永离人间的战争疾病痛苦，可天上的福报享尽了，他还是无类轮回的。天上的天人他福报享尽的时候，他还是很苦恼，他最后想，那我还是要去找佛陀啊，因为佛陀是究竟呢彻底永脱轮回而福慧圆满的人。所以佛来的这个世间，其实佛教跟其他学问跟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告众生怎么出轮回，有出离心，有菩提心，有大悲心，有成等正觉的心。 这是佛法跟其他宗教最不同的地方，也是佛教最殊胜的地方。所以佛他是无上大医王，他可以解脱我们生老病死跟生死轮回的痛苦啊。所以这是佛用法救度众生。那有人会说，这里偈颂讲愿彼因无福啊，得乐如大海。难道别人会因为我的福报增加而会会快乐吗？会的。比如说你举个例子，你一大早起来，假如你今天很高兴，对不对？你赞叹别人，你用好的语言跟别人相处，你的欢喜心啊也会影响别人。走到办公室里会觉得，哎呀，长官你今天不一样哦，神采奕奕啊，对不对？满面春风啊。对，你快乐的时候别人是可以感受得到的。但是这样你一进办公室呢，就两脸很不自相，然后呢破口又大骂，然后脾气又不好，那大家都来看到你，哎，今天不是好日子，还是不要那么倒霉吧。所以当你嗔心一起的时候，你周边的吃一份啊也是会影响别人的。在这里佛经里面有譬喻，一灯能破千年暗，就像这个房间假如全部是黑暗的，那怎么样可以让它变成光明呢？大概有很多方法，但两个方法最直接。第一，找到开关一按，那整个房间就全部是亮了。第二个，有一个人他可以点蜡烛，一个点给两个，两个点给四个，四个点给八个，无量无边的众生呢，他都能够得到蜡烛。所以佛陀在说，当我们发愿以及把我们所修的福报跟智慧分享给别人的时候，就像一灯能破千年暗，别人可以得到你的这个欢喜的布施、快乐的分享、福报的参与。所以有钱的人啊，他能够去帮助贫穷的人的话，他是可以积更大的功德。这是第一个。第二首回向众生。第三，回向菩提。请看偈颂，愿彼尽轮回，愿他们在生死无有穷尽的轮回里面终不失安乐，从始至终不要失去世间短暂的安乐啊！愿彼皆获得，也希望一切的众生在出世间里面获得菩萨道相续不断的无漏大乐。所以这叫相续乐。相续是指你的念头，你念念具有菩提心，你刹那刹那之间累积广大的菩萨行，你呀可以得到世出世间的快乐。这个偈颂前面两句是指世间的安乐，世间人是需要世间安乐的啊。比如作为一个人，他起码要有衣食无缺，三餐能够温饱，他有一个让他安住的房子，还有他有正当的工作，接下来他才能够呢去广结善缘。假如一个人连自己食衣住行三餐都有问题的话，其实他是很苦恼的。那时候你跟他讲《妙法莲华经》或者《大方广佛华严经》，你会说骗笑呀，我假巴嘎讲，对不对？他会说你不要欺骗我了，让我先吃饱再说。换句话说，众生每个人所求不同，基本的众生需求呢是指生理上跟物质上的需求。所以菩萨的愿力里也有一种专门让大家所求如愿、吉祥圆满，世出世间都有很多祈求的。第二个，他说愿彼不但呢获得世间的安乐，还要获得菩萨相续不断的广大的安乐。那菩萨的安乐是什么？简单的说两个，福慧圆满跟法喜充满。菩萨要去帮助人也要有福报，若没有福报，那你去帮助人，人家是不会生欢喜心的。你今天发心说啊，我众生无边誓愿度，我要做很大很大的功德力，但是你没有钱，或钱不够，或是你有了钱没有人要帮你，或是你有了钱人家帮你，但是人家不认同你的理念，那你呢在行菩萨道当中你还是很辛苦的。所以佛他还是要用100劫的时间修相好庄严。因为印度的人啊，事实上印度人相貌是很庄严的，你去看 VCD 或印度的这个所谓的放眼看天下，印度人的五官轮廓都是很庄严，因为他们认为是自己是从梵天而得来的。那今天我已经长这么庄严，你要叫我去学习佛法，那你就要表现得你比我更庄严。所以佛出世的时候，佛呢 还记得吗？阿斯陀仙人帮他看相，他说具有32相。换句话，印度古书上跟中国一样，都很流行占星术，而且看相、算命、看风水。那在相书里面，32相呢，是都是富贵人的至尊贵之相，佛陀通通都有。所以，当佛陀讲经说法的时候，他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好，那你想想看，假如你长得很丑，又不庄严，声音又很难听，那请问谁会相信你啊？是不是？人家会说，你觉得佛法很好，你自己长得就比我不庄严嘛，对不对？所以佛发愿哈，相好庄严，听好啊，相好庄严是要度众生用的。佛有32相，80种好。好，现在请看，今天跟大家结缘3张佛卡。第一张阿弥陀佛啊，这张非常的庄严，是道正法师画的。推荐一本书，道正法师在基金会里面呢，哎，在他们重新帮他印《画佛因缘》，他足足花了1年的时间画这个，哎，阿弥陀佛画像。那你们拿的是小张的，待会需要大张的话，请到后边拿。那这张非常庄严，为什么呢？要修观佛三昧的话呢，哎，可以依这张而修。啊，你想想看，佛真正的相貌是不同于人。当然佛也是人修成的，但是佛有具有我们人啊所没有的尊贵之相。比如说佛的眼睛慈眼视众生，好，悲心度有情，还有佛的这个嘴巴呢是呢辩才无碍的果报。还有最特别的是，我拿这张照片给小朋友看，他说师父，佛的这个耳朵为什么这么大？那我是不是要拉长一点？我也有大。我说不是用拉的，佛是呢多生多劫的功德智慧力。我们狮头山有一个老菩萨的耳朵啊，他呢就跟佛差不多，比他短一点。他真正是多生多劫修忍辱心，人家骂他，他说哼，不要理他，他就下西西就走了。对，对，所以相好庄严是要修来的。那这张呢是修阿弥陀佛的观佛三昧。怎么修？简单的说，你把佛像放在你面前，你可以专心念佛，注意在佛两个眉间中间，叫眉间白毫像，这个是佛的整个脸的圆心。那你专心念，念到心安住在所缘境的时候，这个佛像会变成立体的浮在你面前，你身心会很清凉。但是也要观想佛的像是如彩虹一般，是没有实体的，是透明的啊，这点很重要。第二张啊，这是四臂观音啊，这张非常的庄严，是我自己供养的，也是我观想六字大明咒的 CD， 我念的时候我就是观想这张。这张你注意看他的眼神非常非常的慈祥啊，我供的佛像都非常的庄严，因为这个你在外面也看不到，供养大家。第三张是莲花生大士，也就是西藏这个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跟这个观世音菩萨三个人发愿，因为他们的愿力看到西藏人某些人呢咒术很强很难度，所以他们发愿三个人融成一体。那他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跟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所以莲师咒呢，我们中国人汉地的人比较不了解，西藏的人呢很多人都专修莲师法，莲师的咒语降魔力很大。那你注意看他的脸，他是集愤怒、宁静跟慈悲三个脸在同一个脸上，他是现国王相，他也有出家，所以他的眉毛很愤怒，眼神很宁静，然后脸很慈悲，所以是三个现成一体。那假如你是这样子摆的话，请你摆三张，中间阿弥陀佛，右边莲花生大士，左边四臂观音，这个就是黄念祖老居士在古祥集讲的莲师三身法啊，所以供养大家。那你要多呢可以多多拿，哎，没问题，我们印了很多佛像，那你需要拿大张的也可以，大张的也很庄严。所以佛他是百劫修相好的，千福修庄严啊，这是一个重点。那我们修观佛三昧，就当你的心圆在佛的境界上的时候，你是修止。第二，每个佛号以及你佛像的部位都观得很清楚，这是观。那就把自己凡夫身口意的功德力转成佛菩萨的大悲大智大愿的力量。 所以过去诸佛陀的发愿哈，我再重复一下，我前面讲过，他会说，若众生见到我的时候呢，不生染浊心、清净心啊，不生啊，若众生见到我，对不起，我再讲一遍，众生见到我的相好庄严呢，应该升起菩提心、求法心、解脱的心、成佛的心、利益众生的大悲心，而不要生染浊心、不清净的心，而且执着的心、占有的心。我们凡夫一般人，像现在一时代都喜欢呢，表现的就是俊男美女，不然就是什么酷哥辣妹，对不对？对不起，我念这个词有点喉咙很不舒服。然后呢，他展现酷，可是他不知道真正的酷，人不单单是相貌庄严啊。佛经讲相由心生啊，心地庄严，你的相貌才会庄严。并不代表你花了很多的化妆品去装扮自己，花了很高贵的衣服去装扮，死的时候还是一对白骨的。那可是有些人为什么给人家感觉说，哎，这个人很有气质，这个人很高雅，这个人很清秀，这个人很有智慧，那是因为他的心不同，念力不同，对不对？假如你称心重的人呢，你啊，人家看到你一定会觉得横眉竖眼嘛，杀气冲天呢、啊。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真正的相貌庄严应该是培养从自己的心开始，培养了你的心，你的心庄严的，你的相貌自然就会庄严。真正常常念佛或修行的人，比如说你修普贤行，对不对？你的相貌会像普贤菩萨一样庄严的。普贤菩萨是所有这个华严会上呢，这个所有菩萨里面呢，相好庄严的第一的。好，所以菩萨他呢发愿，众生看到我们相貌是不要生染污心，染污心是有烦恼的，但是看到你相好庄严啊，那他就会愿意学习佛法。像比方说阿难尊者在还没有出家之前，他看到马胜比丘，马胜比丘非常的庄严，有三十相，他说哎呀，这个男众哦，从来世间天上人间我从来没有看过。当然阿难尊者呢，他也想说我也希望长得跟他一样，他就问他说，你是谁的弟子啊？他说我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他说佛陀教你修行所以你这么庄严吗？他说没错。然后当然马胜比丘也有神通，他就跟阿难讲，他说善男子阿难啊，你若想要跟我一样庄严，你就要发心出家，对不对？哎，他就带他去见佛陀，他一见到佛陀的时候呢，哎，他就发愿要出家修行了。当然呢、啊、这个是意思说相貌庄严可以摄受众生，但是你心中要清净，要有法。你没有清净心，没有法的话呢，相貌庄严呢，我们现在说围绕你在旁边的乱飞的蝴蝶也会非常多，那麻烦也很多。所以阿难尊者在楞严会上的时候才会梦到摩登伽女之难啊，对不对？因为他初发心的时候，他并不是说哎呀我现在要发心要度一切的众生离苦得乐而成佛，而我呢，他是希望相好庄严。当然佛也随顺他的习性，对不对？以摄受众生，佛跟他说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你想要让我这样修的话呢，您必须发心出家广度众生。后来阿难尊者非常的勇猛精进，然后呢他在就昼夜精进当中过了七天呢，有一天呢佛就带他上到忉利天宫去了。哇，这个阿难尊者一看啊，哇，所有的宫妃才女太漂亮了啊！那佛就问他，阿难你还想不想在家的太太啊？他说我老婆还是挺丑的，不要管她，我喜欢这些女孩。阿难没有出家之前有结过婚，然后呢那时候呢宫妃才女，最后佛就问他说，哎，阿难看完了没有，要不要回去？他就说佛陀我可不可以留在这里？佛陀说不可以，你跟我回人间。那后来呢佛用神通力又把他带回人间，接下来往下来佛就带他继续往地狱走，他越走越阴森，越走越黑暗。这时候他就说，佛你带我要去哪儿？他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看一看。结果走到呢一个油锅，有一个鬼王在那边。那一般高山建筑油锅都充满了众生，他听到很多凄惨的叫声，可是刚好有一个油锅是空的，但是呢那个水很烫，油煮得很滚，然后一个鬼王在旁边。那他就问佛陀说，哎，佛陀，那个油锅为什么是空的呢？佛就笑一笑，你自己走到前面去问啊。 他就问了鬼王啊，啊，鬼王菩萨，请问这个油锅为什么是空的？他说你不知道，因为啊，有一个阿难尊者啊，将来出家修行到了天上，他执着五欲六尘这个美女的享受，等到他福报享尽了呢，这个油锅就是等他的。他吓了一身冷汗，他跟佛陀说，我天上也不要去，人间也不要去，我要发愿成佛。那时候他才真正发无上菩提心。可见要发菩提心，真实的菩提心是很不容易的。还好阿难尊者还遇到佛这样教他，何况我们一般人遇不到佛呢？看到五欲六尘的时候就容易颠倒啊。所以这里讲的愿一切的众生都得到菩萨的相续乐，第一个要福德智慧圆满，要从清净波罗蜜修；第二个你心中要有法，才能够称为法喜充满。你没有法，你走到哪一道去都很苦的。所以常常有很多莲友来问我说，师父我很苦，我的工作不如意啊，或者我家庭不好。其实人间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每一个人都很苦，现在在家很苦，出家也很辛苦的，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你有没有觉悟到，若不转变自己的业力啊，你走到哪里啊，业力都会现前的。譬如说你在这个公司行号待得不住，对不对？你若不精进的忏悔自己，然后净化你的身心，发广大的愿心，积聚福德资粮，你到了另外一个公司行号去，我跟你讲，换汤不换药的。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时间，你跟那一群人过去的恶言还是会现前的。这边有是非，到那边还是有是非，只是换汤不换药的。所以有人，你假如换了三个工作都不满意啊，都找不到工作，那你应该好好反省自己。其实换的不是工作，换的应该是换你的心呢，知道吗？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是苦恼的时候，他没有净化你的身心，忏除你的业力的时候，其实你走到哪里都很苦的。同样的，说心中没有佛法，你呢，走到三千大千世界，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去旅行，你回来，你的心还是很空虚，很苦恼的。同样的，你的心若没有法，在六道轮回里面，生生世世都是很迷惑的。所以，吉天菩萨才发愿说，愿一切的众生在生死轮回当中，永远不要失去世间短暂的安乐。虽然世间的安乐是短暂的、物质的，但是那对某些众生还是需要。进一步也希望一切众生能够发菩提心，像菩萨一样有福慧圆满、法喜充满，这个才是他真正需要的。好，再看第四首偈颂，接下来他开始发愿，好，刚才是总愿，总愿，现在是别愿，别愿的话就开始针对世间的众生，从三恶道里面最苦处、最苦最苦的地狱恶鬼畜生，他开始发愿。三恶道苦里面呢，他第一个发愿先除地狱的痛苦。那地狱的痛苦有两种可以解除，第一个，你自然的自己的业力自然的消除；第二个，菩萨的大悲愿力加持你，放光加持你，你的业力也可以忏除。请看第四首偈颂，愿诸世间界所有诸地狱，彼中众有情，悉获极乐喜。他说，我发愿在浩瀚无涯的无量无边的宇宙当中，无量的宇宙当中有无量的世界，无量的世界里面有无量无边的地狱。好，这些地狱是非常多，大家要了解的话可以去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彼中众有情，发愿一切世界、一切地狱当中苦难的有情，都可以获得像清净佛国土，尤其像极乐世界一样，就究竟的安乐而能够欢喜。在这里就可以知道说，三恶道是很痛苦的。那可能各位呢，你不觉得三恶道很痛苦吧？你可以试试看去参加西藏有个叫做 Nunay， 就是千手千眼观音的闭关。那它比我们汉地的闭关还严格，我自己参加过。一般我们中国人哈，闭关就禁语很好，对不对？过午不食，晚上不吃一餐，我想对在家居士很多人还是可以做得到。可是呢，做 Nunay 的话，第一天，哎，他会叫你减食，到了第二天呢， 过午不食之外呢，全部呢也都不能吃，三餐都不能吃，不但不能吃，连水都不能喝，哦，那就很痛苦了。那因为我们若不吃，人不吃东西还可以，你喝可以喝水，可他连关中哦，正式闭关的第二天呢，水都不能喝，那时候你会口干舌燥，身体发热，很发烫，那时候他上师会告诉你，这时候你要观想地狱众生啊，就这么苦。恶鬼道，什么叫恶鬼道？就是像你现在没有饭吃啊，对不对？那时候你要观想，其实三恶道的痛苦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在这个当中不吃，不能喝水，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而且呢你还要一直礼拜，拜大悲观世音菩萨，念21绿度母咒，然后你还要念 Om Mani Padme Hum， 有人一拜下去呢就趴在那边，那仁波切就会拉你起来起来，然后那个喇嘛也跟你讲 Wake up wake up， 请起床，你再起来，然后你再拜下去又趴在那边，然后他帮你拉起来，你知道吗？你会感觉身心无助，你才知道这个身体真的不是你的，你临终的时候这个身体真的就不是你的。那你那时候啊，上师会开示说，这时候你要提起正念发愿，愿的力量可以支持你，也就意志力可以支持你。还有呢，就是这个虽然生很苦，但是他要问你的心现在能不能提起正念。假如现在就不能提起正念，万一你现在就断气了怎么办？当然他们有医护人员在旁边随时准备急救啊，你是走不了的，对不对？但是这个重点是很好的。然后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呢，继续拜，到了第四天一大早太阳出来了，那他就开始给你复食。复食的第一啊，就给你喝一碗西藏的奶茶，那时候你一喝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头干关路，你才知道甘露西充满啊，知道吗？因为已经逼了你两天都没有喝水，然后晚上睡觉的睡眠时间也很少，大概只有4-5个小时啊，一大早就把你起来啊，就开始呢又开始念念念，然后拜，然后念大悲观音菩萨的咒，你才知道大悲观音菩萨的大悲心啊，广大如虚空。所以我建议各位不妨有机会参加西藏的千手千眼观音的闭关，叫 New Name， 去参加一次，你回来知道说，哎呀，自己很幸福的。好，我自己也参加过好几次，的确在那时候你呢发热发烫，你会觉得地狱的众生就这么苦啊，那我现在得到人生我应该更珍惜，甚至你要发愿将来带一切众生受苦。所以我觉得以后遇到不乖的徒弟应该好把他关起来，然后一天帮他不吃不喝不睡，叫他好精进礼佛，他就知道呢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接下来再看下面一首第五，哦，对，我还没讲啊。第四还有一个，所以三恶道痛苦是要透过观想。第二个重点，第四首我还没讲完。法藏比丘阿弥陀佛，他发愿，愿我成佛的时候，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没有地狱恶鬼畜生。他就看到十方所有佛国土最苦是什么？三恶道。因为三恶道，因为他业力的关系，畜生他没办法听经闻法。恶鬼道，他每天呢饥肠辘辘的，食物一送到他咽喉就化成猛火。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所谓的蒙山施食，或是呢七夜放焰口？然后呢地狱的众生那在刀山剑树油锅，你听到的都是凄惨的叫声啊。那时候会念佛念法念僧的人，都是因为过去是在人间或在天上学习佛法，他常常念佛念法念僧，他在脑筋里的八世田中的种子啊才会起现行。那时候在地狱里面因为很苦，你要只要肯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啊，你就火焰化红颜就出去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要念一株阿弥陀佛的阿都很不容易阿得出来，这是真的。好，第三个，在晚课蒙山施食的时候呢，就曾经有念说，汝等佛子众，我今施汝供，此时遍十方一切佛子供，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施食与佛子皆共成佛道。他念三遍，汝等佛子众是指供养菩萨，汝等有情众是一切的有情众生，汝等孤魂众，这里的孤魂包含地狱恶鬼畜生，三个呢都包含，就是上供十方一切佛，下化六道众生。他发愿发什么呢？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因为晚上蒙山施食的功德呢，一切众生皆共成佛道。 所以在寺庙里面呢，是要每天出家人哈都要发愿呢，而且修蒙山施食，因为出家人受众生的供养，那他要透过修蒙山施食的力量，然后观想发愿，用心度幽冥界众生啊，这是很重要的。接下来看第五首，愿彼寒者暖，意愿菩萨云，飘降无边水，清凉炙热苦。他说我发愿，愿彼寒，这里是指寒冰地狱里受冻的友情，在寒冰地狱里受冻的友情呢都得到温暖，愿一切诸佛菩萨都发广大的悲心，从广大的悲心福德智慧的云当中飘降下无边的甘露法水。然后最有名的代表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的甘露水。然后众生在地狱里面，他身心都受业力的这个逼迫，所以蒙佛菩萨加持到甘露法水的时候会得到清凉，那清凉可以除去这种地狱里面众生的炽热的痛苦。我想我们不用堕到地狱里面，你想想看，假如你去滑雪你被冻伤了，你就知道很不舒服嘛。烫伤的时候一度二度三度烧伤啊，就可能把你命送掉啊。可是有些众生我发现呢，他呢看是归看，反正他就说反正受伤的是别人嘛，还轮不到我。可是有些众生是看到别人发生火灾的时候他会提醒自己，第二个呢，看到呢别人众生有苦难的时候他会想说哎呀我要小心不要造恶。可是最下等的众生是常常呢要自己玩火自焚的时候，火烧眉头的时候才知道哎呀火已经这么烫啊，那这样子呢等到你造恶业地狱都现前的时候，那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讲我一个小时候我的例子，我知道小朋友大家都喜欢玩火对不对，其实小朋友你告诉他不要玩火，不要擦，不要去泼那个摸那个插头，你越叫他不要他越要偷偷要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我舅舅比我大几岁，他很有智慧，他就曾经教过我两次。他太喜欢啊，小朋友都喜欢玩火，我也很好奇啊。他说来来，你喜欢玩火来，他拿抓着我的大拇指手指，然后他点赖打，然后点一点啊，好烫，我一辈子就不会玩火了，知道吗？另外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多小朋友都会有这个反叛期，对不对？都会好奇啊，喜欢抽烟啊喝酒。我是不抽烟也不喝酒的人，但是我第一次看我舅舅抽烟的时候我很好奇，龙吐魂烟快乐似神仙，我真的说你真的像神仙吗？他说来你尝尝看，我一吃差点把我呛死。我说这哪是神仙啊，这简直是烟囱啊。从此我就对抽烟根本都没有念头啊。讲这个例子是说，有些众生呢他必须玩火自焚的时候火烧眉头才知道苦。所以苦的经验有分好多层，第一个自己亲身体会，第二自己业力现前，第三观察别人，第四呢观察芸芸众生受苦，一样也能够知道苦的本质。所以不是说很多东西一定要你自己经历过才会知道，每一个人的体会根性是不同的，苦也是一种。事实上我记得以前我听一个老和尚开示，那个老和尚因为德高望重，他讲话也很直，他说修行很难的，因为呢众生都是贱骨头，常常呢都是很容易健忘的，苦的时候会记得佛菩萨，苦过了呢也就把佛菩萨给都丢了。现在问题你是不是能够苦的经验把它转化成让你一辈子都升起大悲心救度众生，那个苦就值得了。我觉得这段话很好，很有意义。但是一般众生因为我们没有神通，过去世里面我们在地狱恶鬼畜生受苦，或在天上人间享受的快乐，事实上我们都忘记了。哪时候会产生呢？你勇猛精进的时候，或是修禅定的时候，过去世的记忆你会透过梦中而现前。所以有些梦你梦的境界并不是在地球，而是过去的这些经验，那有些是真的。菩萨是依苦而发大悲愿心，最后能够观苦也是空性的。接下来再看下一首偈颂，第六，愿彼见 对不起，第六，愿彼建业林，西城美乐园，铁刺树枝干，闲长如一枝。他说，我发愿，这个建树林是指地狱里面的刀山建树油锅，恐怖的像呢叶树叶那些树叶呢，都是像剑一样，像叶子一样，会穿刺众生的身心，都发愿变成像天上地世间赏心悦目的花园。愿地狱里面这个插在众生身上的铁棘，都长出像如意宝树上的枝叶和果实。下一首偈颂，愿欲成乐园，是以欧娥宴，月阴美飞禽，芬芳大莲池。发愿愿一切恐怖的恶鸟的阿鼻地狱变成乐园，反而点缀了各种水鸥、野雁跟天鹅，以及可以听到各种飞禽所发出来美妙的音声，甚至闻到芬芳的花香，以及看到广大的莲花池。可能第七首对这位而言，他说，哎呀，这只是文学很美哦，其实不是，应该了解一下佛教在印度文化，以及吉天菩萨写这个偈颂的时候是在印度，印度本身干燥的地方很多，也非常的热。印度人真正有钱人家，什么叫有钱？家里有花园，有树林，那是最有福报的。一般平民百姓哦，热的时候呢，都是呢跳到呢恒河里面去洗澡啊，泡温泉这样啊，泡冷泉吧。对，那所以佛陀在比丘戒里面是说，比丘啊，没事的时候不要靠近神床。印度人睡觉的时候是两个树跟树之间绑一个绳子，那一睡神床，一睡都睡两三个小时，因为太热了。印度也常常呢，都是四五十度，很多会热死人。那佛陀告诉比丘说，要提起正念正知，因为一靠近神床，昏睡就会现前。所以，假如你有因缘去看去过印度，你再看到说，印度它有这种背景跟文化，所以在一个有钱人家，他期望是什么？有漂亮的花园，有很好的飞禽走兽，有听到很多美妙的音乐，这个在他们来讲是属于天堂的境界。可能我们在我们台湾又觉得，其实花园、鸟，对不对？莲花，你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得到，那你不稀奇。可是，在印度来讲，印度的文化背景来讲，这是非常稀有的啊。再看第八首，愿为成宝具，烧铁成金地，布为众河山，成佛无量功。他说：“我发愿这个。”胃就是非常烫热的火坑啊，在地狱里面非常烫热的火坑啊，这个灰啊变成了珍宝积聚，烧铁成金地，就是燃烧非常烫的铁板啊，变成清凉的水晶做成的地板。布为众河山啊，地狱的人因为业力的关系，全部都挤在一起啊，变成呢这个沉泥的一个众宝山，愿它化成为充满如来的广大佛宫殿。在这里只有五分钟了，好，之前讲的太发起充满了啊，没关系。好，在这里呢，我建议大家又去看一部电影，叫做《美丽人生》。哎，对，《美梦成真》。对不起，讲错，《美梦成真》。也是 Robin Williams 演的，他发愿呢，其实他里面有讲的很多是佛法，他跟他太太在一起，没想到他太太呢堕到地狱里面去了，那他发愿呢是要把他从太太从地狱里救出来，那他一切呢讲的其实就是一切唯心造，美梦成真啊。那里面呢其实就把地狱啊以及所谓的天堂啊就拍得非常非常的好。第九，江岩石兵器，西城散花雨，刀兵相砍杀，化成护头花。他说，愿活在这个复活地狱里面坠落的岩浆、火石跟刀剑，今后都变人让人家喜悦的这个花，而这个花像雨一样从天上掉下来。 刀兵相砍杀，化为护头花。他说愿所有众生以刀兵相砍杀而战争的这些战士啊，彼此所投出来的兵器都变化成为相互投掷的花。这个呢后面两句非常重要，就是佛成佛的时候八相成道里面有一个这个降魔。那也有一部电影叫小活佛 Little Buddha， 非常好，是这个哪个人不谢演的忘记，他演的呢是西藏活佛一个转世的故事。但是他为了去找这个活佛呢，那他借这个机会呢，喇嘛送给这个小朋友，因为那个是西方人，给他看悉达多太子的故事。所以他在这要演的时候，最后一幕成佛的时候，佛有降魔，就那魔呢就变成了刀山剑树油锅排山倒海的全部的魔君，非常恐怖啊，又闪电如雷呢来要破坏佛。那佛呢他以修慈悲三昧观一切法空，所有呢魔王射给他的那个箭通通化成了清净的莲花。所以这个不是故事，是真正的佛有这种功德力，就想说希望一切呢相互砍杀的这个众生呢，他的兵器当他投出去的时候，因为你念佛念法念僧念三宝的功德力，武器会变成清净的莲花。